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诗篇138篇3节说道：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主内同工，侍奉缺乏能力吗？灵性低潮软弱吗？让我们向神呼求，向神祷告，他必应允我们，鼓励我们，使我们心里有能力。祷告是我们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呼吸。对个人来说，我们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得着力量与平安，在信心中与神同工，经历神旨意的成就。而就信仰群体来说，祷告成为了教会合一以及使命的动力。今天的灵修神学，周老师要带领我们一起进入祈祷的属灵操练。以下我们一块来学习。
感谢神带领我们晚上的这个学习，是跟大家来思考祷告祈祷的这个属灵的操练啊。那么其实这个是一般基督徒他们应该是最熟悉的啊。一般的基督徒本身他们到教会来，其实啊，传道也好，小组长也好，都会期待大家可以来祷告。但是到底什么是祷告呢？就是今晚上我跟大家来进一步的来对这个方面有所了解。那么这边我们需要一开始的时候引用一些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聚焦在这个主题的上面呢。我想大家对这个我们的讲义上面的那个图画非常的熟悉哈，就是弥勒所画的那个黄昏的时候，一对夫妻他们在那边一起祷告哈。那么容许我跟大家来看几段话。第一段话来自于就是卡尔巴特的对祷告的理解。巴特当然就是这个世纪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那么一个神学家应该也是一个祷告者。那么他怎么说呢？成为基督徒和祈祷是同一件事，这是一个不能留给我们任性的事情，这是一种需要，一种生活必须的福气。所以巴特本身很快的就直接告诉我们，其实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本身跟祷告是绑在一起的。做基督徒就是应该是一个祷告者。还有呢，就是这边引用的就是卢营的一段话。卢营本身在他那本书里面，就是亲爱主牵我手的那本书里面提到说，那些在祷告中生活的人很常预备接受神的灵气，让他们的生命得以更新和舒展。所以因此看到说，祷告本身对我们的个人的灵命生命有很大的影响力跟更新。同样的跟大家来了解，就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北欧的一位传道人，他写过一本书叫做祷告。他提到说，若祷告是我们信心生活中心人的能力，是我们在主里面生命的脉搏，那么我们的祷告生活显然必成为撒旦攻击的最佳目标了。他动用了全部的力量为要拦阻我们祷告，他在我们心中有一个极好的帮手，就是我们的老亚当。那么这边其实凸显很多基督徒本身虽然进出教会多年，或者进出教会每个礼拜，但是他自己没有所谓的进入一种好的祷告的生活，跟神没有一个健康的一种的生命的互动。所以因此我们需要从圣经上的教导来理解祷告是什么回事。那么那位改革运动家马丁路德，他说过一位皮鞋匠的工作就是做皮鞋。 一位这个裁缝师的工作就是做衣服，他说一位基督徒的工作就是祷告。那么容许我跟他问这个问题，到底大家最近的工作如何？如果按照路德的看法来讲的话，其实一个基督徒的工作就是祷告，如同刚才巴特所提到的，成为基督徒和祈祷是同一件事情啊。所以祷告是我们生命的那个核心的这个部分啊。那么当我们谈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必须要来看祷告的一些障碍啊。那么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些障碍，帮助我们去挪掉这些障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祷告生活非常的无聊，看到说神好像不太听我们的祈求，好像是在祷告的时候在对空气讲话一样。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悬在一种的障碍当中，或者是落在一种障碍当中里面导致于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的关系有所突破。那这里其实跟大家来理解一下，其实对祷告的一些的误解或者是障碍，就是祷告主要不是说话或思考，相反它是一种姿态，这是一种生活在神同在里的方式。那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祷告不是一种说话的方式，也不是一种思考的方式。那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祷告是一种思考的方式，如果思考的精彩，祷告就是非常的精彩。所以祷告本身不是在思想神啊，那么把神当作我们祷告或者思想的这个对象。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觉得说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神学或者圣经的这个经文来帮助我们思想，这个祷告就是好的。其实祷告本身不在于只是思想神啊，祷告本身是一种生命跟神互动的这个关系。祷告本身也不是所谓的说话的方式，如果说的精彩说得棒，那么这个祷告就是非常经常非常好。那么其实祷告本身不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啊。很多时候我听我的学生祷告就知道说他们是哪一个教会出现的那个弟兄姐妹，他有那个牧师那个教会祷告的那种风格那种语气啊，他受这个教会的文化的影响，所以他会这样祷告。甚至于看到说有人祷告的时候，他站起来他的整个声调就变了， OK， 变得像一个大祭司的这个声调。其实祷告本身不是一种说话的方式，它也不是一种思想的这个方式。那到底祷告不是这样子的话，到底祷告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来看这边另外一句话本身所提到的，今天祈祷生活的危机在于我们的头脑充满了有关神的知识，而我们的内心却远离了它。真祈祷是发自内心的，可能我们在教会里面比较善于查经，善于听道，我们比较善于就是成功的灵修本身，在是我们可以累积更多的这个知识，对那一本书那一卷书或者对那段经文本身有更多的认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跟神在那边有生命的亲密的这个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累积知识，但是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内心跟神是疏远的关系，这个就是祷告的一个很大的障碍。还有呢，就是这边提到说我们倾向于将祷告视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以便产生我们认为需要的结果，或者更确切的说让上帝产生结果。因此我们的祷告生活往往是要完成的事情的购物清单，试图操纵我们生活的这个症状，而不是真正进入以上帝的这个深刻重要的转变关系。这个作者叫做 Mulholland， 几年前我有机会到这个 Asbury 神学里面跟他有一些的互动。他的书比较可惜没有翻成中文，在台湾的比较多的书是翻就是富士德如银或者乌勒德的书，但这位作者本身其实他在谈祷告的时候其实有非常深刻的对这个祷告的理解。那么我个人觉得说其实有一段经文本身让我们看到说祷告的这个真谛是什么。这个经文本身是出现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十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麻烦大家转到路加福音的，打开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一节到第十节。这个经文本身表达一个美的祷告生活的或者生命的一个姿态。经文本身是关乎那位撒该，有人说撒该是该杀的， 那么撒该是一位的确为凯撒服侍的那位撒该，他是什么？他是一位税吏长，一位税吏长在那个时代里面非常有钱，在那个时代里面所有的生意本身都必须要经过税吏的家。但是我们看到说，在耶稣的这个团队当中里面，耶稣的门徒当中里面也包括一位税吏。那这个经文本身往往被视为是一段关于布道的经文，但其实这个经文本身透露出一个很美的祷告的生命的姿态。请大家来看一下，就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我们来看这边的第一节到这边的第十节。容许我跟大家很快的读这段经文。这个经文怎么说呢？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山树，又看耶稣，要看耶稣，因为耶稣比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听见，众人看见，多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请大家看这边的第八节，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也是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这经文本看到说，这位撒该，这位矮冬瓜啊，其实啊，他期待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为了要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不择手段，他用他的聪明智慧，用他的这个啊，可以说是及时的这种的啊变化方式，帮助他可以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因为个子小，没有办法看到耶稣。前面的这些人都长得都比较高，他没有办法看到耶稣，所以因此他很机灵的就爬上这个桑树，他期待要看主耶稣基督。在华省门口应该有三棵桑树，但是那个没有办法让撒该爬上去，因为那个树是比较小的。那么这里看到说，其实个桑树应该是比较大的这个桑树。撒该他爬上去，他期待看耶稣，他不怕别人笑，他不怕别人觉得说他怎么那么奇怪，在这个桑树这边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说，其实这样的一种的姿态本身就是一个祷告的姿态。祷告本身，弟兄姐妹，就是期待跟耶稣在一起，期待看见主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祷告的真谛哈。在于这里，所以这话告诉我们说，其实撒该留下那个很棒的祷告生命的这个姿态。所以因此在这边跟大家谈到，其实祷告是人与神的相遇对话，祷告是人亲近或接触神的不同的形式。如同撒该他想尽办法要看到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不择手段，他用他的聪明智慧爬到桑树上，为了要看见主耶稣基督。不知道大家在你祷告生活当中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在祷告里面要跟耶稣在一起，跟神在一起，在祷告里面可以看到耶稣基督。那位非常有名的那位作者就是邦茨。那么邦茨他写了好几本关于祷告有关的书籍哈。那么他提到祷告的核心就是渴慕，如同刚才所看到的那位撒该，他渴慕见到主耶稣基督哈。如同奥古斯丁所说的，祷告是什么呢？就是渴慕神，就是祷告。渴慕神就是祷告，渴慕神就是要见到主耶稣基督。那么同样的，这位另外一位学者告诉我们说，渴慕是祷告的要素。OK， 接着跟大家来分享邦茨他的看见。他说，渴慕是祷告的要素，渴慕越深，祷告越切。即使自觉内心缺乏渴慕，我们能因祷告，我们因祈求，心中仍满有对祈祷的渴慕。这种渴慕是来自于神和源于天的。我们因为渴慕不足而忧伤，更要为缺乏渴慕而哀哭，切切寻求神赐下渴慕，好使我们的祷告成为灵与渴的流露。如同邦茨所说的，他 的最根本的元素是渴慕。OK， 渴慕越深，祷告越缺哈。即使自觉内心缺乏渴慕，我们仍然需要祷告。所以祷告基本上就是如同刚才我所提到的那个例子，如同邦慈所教导的那个触动我们驱使我们祷告的，就是我们期待跟耶稣在一起，期待跟神在一起。好，那么祷告其实是个双向的跟神的生命的一种的互动。谈到这里的时候就看到说祷告是不可能的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怎么有可能我们这群受造者可以跟这位创造者来有生命的这个互动？我们是被造的，神是那位创造者，我们这些被造者就没有可能跟这位创造万物的主宰有生命的互动。所以你看我们可以祷告，这个就是个神迹，这个就是不可能的可能。所以天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经验到这种的神迹，可以跟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么跟他有生命的这个互动。祷告本身应该是个双向的心与心的一种的对话的方式。那么其实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不只是一种个人的活动，祷告其实它有它很明显的政治的意涵在里面。那么对于我提到这个政治两个字，可能弟兄姐妹会觉得说什么祷告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呢？当门徒们要求耶稣说，主啊教导我们祷告，如同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在那个祷告里面看到说，耶稣教导门徒们说，你们要跟天父祈求，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很明显神的国要降临在地上，那个祈求就是一个政治的一种祈求，期待神的王国可以落实在这个地上。这个国本身的国王是谁呢？就是那位主耶稣基督。那当你信耶稣的时候，就跟这个国有份，如同那天晚上尼哥德慕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告诉尼哥德慕说，如果你要进神的国，你就必须要重生，重生才可以让你见到神的国。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跟这个国有关系，那么就不得不伏在这位国王的面前，你就不得不活出这个国的价值观了。所以祷告本身，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说不但是一个不可能的可能，同时祷告它不只是一个很私化的一个动作，祷告我们知道说其实非常的政治。当然这个政这个字在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大家所关系的事情就是政治。那祷告很多人会觉得说是用嘴巴来说，这是你和我最熟悉的这个部分。我们比较熟悉口祷，但比较不熟悉心祷。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只留在我们的思想的部分，留在我们嘴巴的部分，但是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的里面。祷告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是从嘴巴开始，但其实不是。祷告从哪里开始？从眼睛开始，在那里专注在神的身上，在那里仰望神。所以祷告应该是从眼睛开始，而不从嘴巴开始。那么所以因此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是打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仰望这位我们期待跟他做生命互动的那位神。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不是祷告的时候就开始祷告，其实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进入一定已经开始的祷告。所以一般的祷告我们会觉得说，我们这个时候在礼拜三晚上有祷告会，我们就在这个在这里开始祷告。其实真祷告弟兄姐妹不是你开始祷告，真祷告是什么？你是进入祷告。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过去已经有上千年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开始祷告了，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你就参与在过去历世历代所有的人他们到神面前来呼求神。所以祷告不是像你说我要准备开始今晚上的祷告会，不是，你其实你是进入参与在这个整个教会的这个祷告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当中。所以因此跟大家了解，其实祷告就是心与心的一种对话的这个方式。不但这样子，这个对话方式本身是双向的，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如果我们把祷告当作是一种说话的方式的时候，很容易把祷告变成一种单向的自言自语。很多时候我们跟神就是做报告的工作，跟神报告报告我的需要是什么， 但祷告不是这样子，祷告是一种双向的一种生命的这个交通。在祷告里面我们遇见神，在祷告里面我们亲近神，透过亲近神我们看到说我们就比较容易亲近我们周边的人。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单向的，它是一种双向的跟神的生命的一种的互动，是所有基督徒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当中里面所领受的一个很重要的恩典。耶稣本身为你和我赎价，那么他所付出的这个最高的代价所带来的祝福，就是我们可以跟神给我们天父有生命的一种的互动的这个关系。在教会当中里面我们会常常听到说，有没有可能跟圣灵祷告？ OK， 我有时候听到弟兄姐妹问我说，可不可以对耶稣祷告，对圣灵来祷告。其实基督耶稣本身教导门徒祷告，本身是对着父来祷告，基督耶稣他自己祷告的时候也是对着父神来祷告。当我们信他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我们就可以像他一样很亲密的，如同他一样来到父的面前，称这位我们天上的神是那位我们天上的父神。所以因此祷告在耶稣的教导之下，在他个人的榜样之下，对着父奉耶稣的名来祈求的。那么其实我们也可以对耶稣来祈求，如同那位斯蒂凡在为主殉道的时候，他在那里祷告，他对着耶稣来祷告，他对耶稣说主必快来，这个是一个非常直接对耶稣的一种祷告的方式。早期教会他们常常对耶稣来祷告，就是那个字 Maranatha， 就是主啊你快回来。同时我们也当然可以对着圣灵来祷告，因为圣灵本身也是三一神的有位格的那一位神，他要帮我们想起耶稣基督所教导的，所以因此圣灵本身他指向主耶稣基督。但是我需要强调，就是圣经上所给我们的那个榜样，就耶稣他自己所留下的那个榜样，就是对着父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对天父来祷告的时候，就提醒我们所有的祷告本身都是神本的，所有祷告都是从神做出发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是我们个人的需要开始，弟兄姐妹，真正祷告本身是从天父开始。所以这个是你和我最容易随便的地方，这是你和我最容易越过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从我个人的需要开始，主啊你帮助我这个，主啊你祝福我这个，主啊你医治我这个，主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误解，其实祷告的根本是从神开始，不是从我们个人需要开始。当我们刚才提到就是那个基督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里面，其实如果你看这个祷告的前面的部分，基督耶稣就告诉门徒们，教导门徒们，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优先谈到什么呢？谈到神的名，愿人主你的名为大，谈到神国的计划，再看到说后面才谈到家里的这个需要，家里的供应，我们日用饮食今天赐给我们。所以那个经文本身前面的一半是在讲什么？是优先的考虑到神，优先的关心到神，那后面才关心到家里的这个需要。那个祷告也提到说跟神祈求说赦免了罪，如同我们赦免那些亏欠我们的人。还有那个祷告里面的最后一个祈求就是什么呢？就是跟神祈求，求主保护我们，免这个进入试探，免进入这个凶恶的这个部分。所以祷告弟兄姐妹基本上是从神开始，所有祷告本身应当是神为中心的祷告，不是自我为中心的祷告。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你发现到说，在很多祷告会当中里面，其实蛮恶心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只为自己的需要来祷告，很多时候没有看到要为神的国，为神自己，为大家可以尊神的名为大来祈求。所以祷告是你和我在这个救恩当中里面所领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权柄，一个非常重要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跟阿爸天父来祈求。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接着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由赞美之泉所带来的诗歌《主导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度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只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所欠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哈利路亚，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要一生一世寻求，在主殿中瞻仰荣美，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你。
祷告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创造者与被造者有生命的交流互动，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今天晨曦讲座就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